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回到希伯来书齁。希伯来书我们停了一讲，我们在第十讲的时候，十一讲的时候我们停了一下。那停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因为配合父亲节，就讲了一个关于父亲保守儿女贞洁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希伯来书里边，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今天是最后一讲，就准备结束了我们呢整个的希伯来书在第一大部分的这个宣讲。那我们说单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基督超越众先知，这个我们知道整个旧约代表的众先知的那个超越非常重要。那第二部分，基督超越天使，那这是圣经里面犹太人来说特别的有感受哈，基督超越天使，这是第，然后紧接来一个警告，警告是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整个希伯来书它是对希伯来人来说的。那希伯来人里面呢，确实常常把以色列的历史做一个警戒和教训，要明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表面上肉身是属于上帝的，但是其实却不是上帝的子民。这些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教训，要面对一些危机。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整个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然后呢基督为人类获得的凯旋大胜，讲到基约超越摩西，基督超越摩西咒。我们今天会把警告二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我们会讲警告二的第二部分，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我们都要注意，这些希伯来书的讲到要特别小心，既不能轻看上帝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但是也避免矫枉过正，变成对基督徒的一个恐吓。这个不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二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恩典里的平衡，否则的话很容易要么律法主义要么法律主义这个都是讲希伯来书的一些危机，包括讲马太福音都有这个问题。因为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的特点，它是带着浓厚的希伯来的历史，跟犹太的那个旧约的那个关系特别的严谨，但是又特别的注重他们之间的一些那些区别，这个有点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讲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快速的回忆一下下面我们要讲的，下第三个礼拜我们会讲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再讲到第三部分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讲到信心的至高的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讲到第五部分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讲到基督徒，当然最后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就基督的生命在基督徒的身上，他必须是合一的，必须是完美的，不是脱节的，不是顾此失彼的，更不是 80% 的成就在基督徒身上的，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应许的祝福，神在创世间所预定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那个救赎 100% 成就在他每一个儿女身上，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好，那我们分析一下警告一的部分，就不幸的危险就不可应着你们的心，也就这是什么，我们就那已经这样子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对希伯来人来说，因为他们受到经常受到那个律法主义的搅扰，受到到了耶稣时代受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甚至有撒都该人西律党的人，各种的世界的一些潮流深入到所谓的犹太这样的一个会所里面，深入到犹太人的一些内心深处，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就真正的能够单纯的接受救恩，单纯的信靠耶稣基督，很难，说起来容易但是很复杂，人总是有立功之法，总是觉得应该配合救恩来成就一些生意，这是人的本能。所以呢那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不可应着你们的心是圣灵的命令，当然特别用一个历史的实例，就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常常被逆，他们可以说是得到神最多启示直接启示的一般看起来是选民，但是他们常常是什么拒绝救恩的，抵挡救恩的，但是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的口头上 又是敬畏神的，这是一个貌合神离的一种错误的信仰。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关于他好导致激怒神，神试探神40年之久，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结果什么？神在怒中起誓，断不得进入安息。我们今天会沿着这个点讲哈，所以要谨慎，谨防不信。为什么呢？因为在所谓的选民当中，会有很多的假弟兄、假信徒、假子民的这种存在，所以会带来教会内部的混乱。所以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最厉害，外面的逼迫和攻击会有，但是这个不是最可怕的。魔鬼最厉害的工作什么呢？当他外部已经没办法打倒你的时候，他往往是从内部，就是假弟兄的危险、假信仰会给教会带来的那个危机更大，危机更大。好，求主来带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会把永生的神给弃绝了，这个很可惜的表现。那我们所以我们要天天彼此什么相劝，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天天彼此相劝，基督徒一定要天天彼此相劝。这就是我们主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尽量的持守主日我们不停，只要不是很客观的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为什么相信不可停止聚会不是网络能够替代的，不可停止聚会乃是面对面的，因为基督徒是生命的交流，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接受，为什么我们不会接受最近美国那边那些弟兄姐妹还是跟我联络，他们真的是觉得张牧师你真的在国内好好的宣讲，不要让国内那些家庭把那些7、8岁的孩子就送到美国来了，一个孩子来，甚至最多10几岁的孩子，不到13岁、14岁、15岁、16岁的孩子就送到美国来。他说真的你们应该鼓励，有些弟兄姐妹意识到这个问题，反而鼓励我们要提醒，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无论你现在手机发达了，用视频啊，可以什么几乎跟面对面差不多了，但是空间的这个距离确实会影响我们真正的彼此切实相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尽量不要把你的孩子在至少16岁最好18岁之前，我一边鼓励，为什么也是这样的概念，不要让你孩子随便离开你的家庭。永远别人不能代替父母的角色。那弟兄姐妹也是管，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的面对面的交通是没有办法代替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这什么呢？一定要天天彼此相劝的这个原因我们不再去看了。那我们这些理由我们找到了，哎，很多理由，然后我们给大家要注意，要谨善行事，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注意保守上帝给我们那个信心。好，这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的这个最后的经文。其实主耶稣基督呼召会联系这个经文，我们请再一次读这个经文，延续我们今天的讲题。来，请一起读主耶稣对他儿女进入安息的呼召。来，预备起。凡劳苦好，感谢主啊！其实我们大家明白，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按照诗篇所说的，传道书都说的，传道书里面说都是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空。特别是圣经里面，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开始告诉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很多男人们要面对的挑战。对女人们来说，最难的挑战是什么？增加她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怪不得很多姊妹们会有所抱怨，说为什么不要男人生孩子，你知道吗？你理解得了我们怀孕的苦楚吗？你能理解了我们对女人生养儿女的这个难处吗？很多男人不太理解，所以就带来问题。但是男人说，你知道我每天在外面养家糊口容易吗？女人不太容易理解吗？也不容易，产生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是人类犯罪堕落所带来的没有安息了。但是感谢主什么呢？神却应许我们一定给他的儿女们有安息。这个安息的盼望没有人类已经开始了。那所以上帝他自己6天的创造已经给我们有人类的安息的应许。 好，今天我们来看，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警告，警告的第二部分，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呢叫畏惧的概念，不是让你害怕失去救恩，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但如果你假信的，其实他也不会畏惧，如果假信的他真的没有法畏惧，除非是还是上帝预定拣选的，现在还在门外的，自以为信还没有真信的，这个对你有用，可以让这些无知的宗教徒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对已经信主的就产生极大的激励和警戒。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对三种不同的情况，对那些以为得救的但是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要么淘汰他，要么借着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把他重新带到基督的里面，真正的重生得救，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是基督徒来说，就会受到这些真理的激励和造就，能够在主里边得到很好的一个鼓励。好，所以我们说，你知道吗，这个畏惧有很多的意义，为什么呢？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畏惧。所以为什么说当什么畏惧耶和华，当成战兢而快乐，所以一定要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就基督徒对上帝一定要有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不是惧怕，是因为对上帝的这个尊崇，因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卑微和败坏，让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所以这个畏惧不是我们那种哈，不是惧怕的陷入网络，这个畏，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对不同的对象都是有不同的造就的层面，我们今天会讲不同的层面。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警告，当畏惧免得赶不上被什么淘汰。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里面很清楚说，我们既门留下有进入什么他安息的什么应许，这个是我沿着上次讲的。为什么说耶稣说你们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你们得享什么，这是耶稣的呼召，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等一会我们要来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安息的呼召的，什么时候开始呼召我们安息的呢？我们等一会要看，我们只是告诉一个大家的要注意这个概念，当畏惧免得赶不上被淘汰，这是在第一节。为什么？因为是有个前提，说神既然给我们有安息的应许，所以就可见上帝早就预备了安息，你不知道时候，然后等你知道的时候，神也会不断的告诉你，不断的来明白什么叫安息，如何享受安息，那就上帝不断的带领。但是呢，对当时的很多希伯来的那个群体里面来说，作为神的仆人要帮助，特别是我们知道保罗是开始传讲，跟外边人传讲福音，传讲救恩。我们知道有一帮希伯来人，什么犹太人是追着保罗去，要抓他，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保罗，他们认为保罗废弃了犹太教里面的一些规条，那些一些人的那些律法的东西，所以就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使得一些犹太人也因此受到一些困难，对不对？连加拉太书里面，连彼得都随火转讲。但是你可见，在正统的信仰里面，对犹太的基督徒来说压力很大，连使徒彼得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试探和软弱，甚至跌倒，可见当时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要这个对希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警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畏惧，要小心谨慎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呢？这就是因为安息日的福音，安息日的福音已经传出来了。这个在第二节就给我们看，为什么？这个第二节什么？大家看一看到，对不对？所以是什么？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好了，这里边大家一定要你注意区别哈，是我们与他们。我们是这些真正已经蒙恩得救的 进入安息的神的儿女。他们是什么？也就是说，罗马书里面说的，很多的希伯来人没有听见福音吗？不是的。希伯来人一定没有人没有听过关于上帝弥赛亚的救赎。你说啊，如果中国的某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或者现在世界上在某些特别的一些土著人，说可能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可能是有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我自己哈跟另外几个同工，为什么从95年开始，当然在我之前更早的几个同工，他们从90年代初就开始专门在中国做未得之民的福音。我从92年在广州开始，一个香港的宣教士，一个美国的弟兄，这我们就开始在广州开始专门把一些中国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带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没有福音，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但是呢，对希伯来说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像传给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听到福音却没有什么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跟所听到的道调和，这个我们后面再讲。所以我们这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福音已经传出来了，也就是说那些拒绝救恩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现在很多不信的广州人，不信的什么中国人，不信的美国人，他都没有借口的，都没有借口。为什么？因为福音一定都传给他们了，福音是广传的，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没听到福音，都是借口。这个我们要明白。好，这是一个理由一。理由二是什么呢？安息的福音带来两种人的分别，果真不假。所以这就是上帝他所看，让我们明白的，这个福音，同样的福音传给了万民，传给了世上神希望他的儿女们也好，也就是说叫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群山传扬神的手段。当然这是一般启示，但也神也透过圣经，透过他的儿女们，把特殊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传遍了犹太地区、撒玛利亚，什么就为什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知道地级，那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所以我们明白福音但是带来两种人的分别是什么。一种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都已进入了安息，这个我跟你讲哈，今天我们同样坐在这里的人是同样要面对，你已经是进入安息的人，就感谢主。所以怪不得有人在这里可以乖乖的很舒服的睡觉，因为你进入了安息，这个安息很好，总比在家睡觉好，对不对？在神的圣殿里面进入安息，真的安息了，这个安息说明你在什么环境里面都可以睡觉。好，但是呢我们要看第二种，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福音调和，就无法进入安息。哎，这个同样听到福音的人，你看到没有，同样听到福音的人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两种不同的表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谁会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复杂，可能这个世界把你分成三六九等，分成不同的阶层，经济的那个条件分，地区的条件来分，教育背景来分，家庭背景来分，可能分世界上的不同阶层的人。但是在基督里边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信的人和什么不信的人，很简单，就是两种人，对不对？在教会里边那真的是的，每次讲到呢都要面对两种人，一个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但我们不提说还有抵挡基督的人，那个也不说，这个说的有点太伤感情哈。当中有没有？那有，神会知道，确实会存在，有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只说一直把它当作连说，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这在教会里面我们只分两种人是真的。所以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享受安息的人，怎么更好的持守这个安息？怎么更好的坚信我们的信仰？对没有还没有享受安息的人，怎么去继续的福音的大能，继续的彼此相爱，继续的把应该说不能彼此相爱，应该说我们爱他们。基督徒要爱不信主的人， 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尽我们的本分在他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得罪他了，需要他们道歉悔改，这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人生。好，所以我们来说，接着说叫理由二，就是说安息的星期，安息的福音会带来两种人的分别，是真的会显明出来的，就是对福音的不同反应，你就看到了上帝的子民和不是上帝的子民，就会慢慢的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我跟我们家老爱在视频的时候跟我聊的时候，他因为他们学校最近他在接触，说在他的大学那边正好是美国中部地区的所有华人教会的一个大聚会，就租他们学校的场地暑假，那我老爱呢就接待这些人，是在美国中部的所有华人教会搞的一次聚会。结果呢他就说什么呢，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词，他说我们强调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不要去评价别人的观点，不要更不要去什么去批判别人的观点。那我跟我女儿讲，是的，如果是不同的看法，真的不要去，不要去评价，不要去。但是呢，如果是关乎真理的错谬和正确性，你必须要站住立场。当然，现在美国的教会，华人大部分的教会确实都是什么？他说，哎，我女儿也说，是啊，他们都说了，你这教会实行纪律惩戒，这样就不把人赶走了吗？那教会人不少了吗？是的，但是没有办法。就两个三种可能性，一个是或者最坏的办法是神透过这方法淘汰假信徒，第二帮助跌倒的信徒悔改，真正的跟随神，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警戒和教训，这个一定是有益的，怎么都是有益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只是为了发展人数，只是把它慢慢变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宗教的团体，好听一点，再不好听一点叫交友的俱乐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不是教会的目标。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知道，好，我们看理由四是什么呢？我们快一点的看什么呢？就是理由三。好，这个是好，第四点，理由三是自从创世以来有一安息的存在，那怎么证明呢？我们开始了，很简单的，我们就稍微走一下历史哈，就围绕安息日这个历史，安息日的关于安息的应许是从创世纪第几章开始？第二章，对不对？我们要开始看为什么才在创世后安息了，证明有一属灵的安息，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神累了吗？神会累吗？神说不睡觉也不打盹，对不对啊？神的膀臂会缩短吗？不会的，神却安息了。什么意思？就是告诉这个时代他所创造的人类，人需要安息。上帝可以不休息，他也不存在安不安息，但上帝确实，这个是透过，我跟你讲，大家讲安息的时候都已经启示弥赛亚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无时不刻在做他的工作，但是确实里面也隐含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能多讲。好，我们说神说在创安息，但是其实呢，我不去看哈。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安息，在创世纪里边，神给以色列人要守摩西十诫的第几诫啊？第二诫，对不对？要守什么？第三诫，守安息日。第三诫要守安息日，那守安息日这里是什么？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呢？在这里说的安息日是什么呢？我们不去看了哈，是因为神六天创造，第七天什么安息了，说纪念神的创造之功。我们先明白这个概念，我等会有个总结。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快一点呢。神应许迦南地的安息，证明有一个属灵的安息，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摩西为什么梦寐以求，对不对？很想进迦南地，为什么？因为神是赐给以色列选民在地上的一个暂时的安息之地，所以很多希伯来人为此奋斗，对不对？前几天我做一个灵修分享，就讲到加勒、约书亚窥探迦南地，十个探子的什么都惧怕了，都心都消化了，特别亚纳族人高大威猛，我们以色列人没有他们高大，怎么去打？但是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敢拳壮胆，所以什么呢？所以你看到神应许迦南地的安息是有的，但是那不是永恒的， 它有属灵的表征和意义，也确实跟希伯来这个民族有实际的意义，但对我们的外邦的基督徒来说就是有个属灵的意义。我们要明白上帝永远的启示他给他的儿女是有安息的。第三个历史的事件是神应许大卫一个新日子，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安息，这边有两个含义。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哈，他让我的可安息的什么可安息的水边，对不对？大家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什么安不安息啊，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什么可什么安什么，我突然短路了哈，是我躺在安息在可安什么躺在可安息的水边，安歇的水边哈，突然短路哈，躺在安歇的水边。所以怎么意思，就他们你看一个羊在躺在青草地上，又来到这个什么可安歇的水边，美不美？不是大海啊，波浪一浪高过一浪，那个还不是哈，那个是那没有，是一个很安歇的水边，在那里享受安息。好，这个是大卫，其实他在牧羊人里面非常明白，他有个属灵的安息。等会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我们只是看到大卫，神应许大卫，当然这里面还有个更伟大的那个日子，等会我会强调，就成我今天讲到的那个焦点，也是爆发点。所以等候着爆发，等一等，我们先忍住一下，先知道一个客观的神，就是应许给大卫一个安息的日子。好，我们看到第四个，神应许约书亚一个特别的日子，证明有一属灵的安息。什么时候？摩西没有实现的，他的梦寐以求的，摩西没有亲身进入这个安息之地，谁进去了？约书亚带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这个神应许约书亚一个安息的日子，很感谢主，很感谢主。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边有个属灵的安息，这个是约书亚在21章44节到22章4节这两次强调，跟希伯来的新生代的希伯来人来说什么呢？说你们什么，你们进入那块地为业，我们要享受上帝所应许给我们，摩西所应许给我们的。可惜摩西的肉身没有得到，当然感谢主，摩西在灵里面安息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摩约书亚也在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日子。好，到了，然而结论却是什么？结论就证明不是好事情了。我用了然而一个结论，然而我们就这个基本上做到作者他那个结论是什么？许多以色列民的不幸使得他们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这是我们看到表现，真的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原来大部分的希伯来人，特别是我们知道，特别是老一代的希伯来人，也就是说那一代，我们知道摩西时代的只有两个老一辈人进入迦南地的是谁啊？加勒跟约书亚，对不对？所以加勒很厉害，85岁的说，你看我现在85岁了，我40岁去窥探迦南地，45年之后我现在还是跟40岁一样的年轻力壮，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上帝的荣耀。这是加勒。那其他的进入迦南地的都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老一代的希伯来都在旷野倒闭了，不能进入迦南地。当然这个不能进入迦南地有两个概念哈，他不但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真实的以色列现在的那个地方，也不能进入神的永恒的那个安息。摩西虽然没有得到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安息，摩西得到了一个永恒的安息，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当然我们也知道，进入迦南地的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也不都是可以进入什么神永恒安息的人，你要记得哈，仍然有很多的希伯来人不能得救，也没有进入安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以色列民的不幸使得他们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就显明出来。注意了，关键点是什么？神却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什么 存留。好了，下面我停在这里来了。神为他的子民存留另有一个安息，什么安息？好了，神创造了，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始祖亚当夏娃。结果我们的祖先悖逆神，犯罪了，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肉身死亡，还要面对永死的审判。所以这就是人类其实在整个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祝福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都失去了，只有小部分的那些蒙拣选的蒙应许的儿女，他们神却一定他的应许不会废弃，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全。那怎么办？好，来我们来看神却留一安另有安息。要注意啊，这里我加了一个，刚刚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生命记五章十五节哈，这两个经文是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说纪念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什么之功，所以纪念安息日。到这里纪念安息日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什么救赎起来，救赎出来之后，所以你们要纪念安息日。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别呢？我要带入第三个重要的安息的概念了。所以人类最早上帝给希伯来人说纪念安息日，是因为上帝创造之功，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了。然后到了对摩西的启示里面，神也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纪念安息的原因，没有改变原来的安息日的意义，神的创造之功仍然在延续的基础，在纪念的基础上，神把安息日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也就是说，他不是顾此失彼，不是否定前面的，那是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增加了安息日的那个纪念意义，所以他的内涵被丰富了。丰富什么？说是因为神把以希伯来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正月初一日。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这就是犹太历的来临，对不对？来历。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神对安息的纪念不断启示安息，这个安息的意义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安息的这个历史的事件被丰富了，被继承了，而且被扩展了，但扩展的意义要达到一点，最后一点的爆发，是什么？因为神在启示只是说那个安息日本身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我们今天当然要赞美神，仰望星空，让你心生敬畏。今天我们一看旧约的圣经，感谢神把希伯来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也感恩。以色列纪念的我们也纪念，希伯来人所看重的我们也不否定他。但是无论是上帝创造之功的安息，还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那个为了纪念他们从埃及地的那个救赎的安息，从肉身救赎的安息，都不够。他这些安息是承认在旧约时代是有双重意义的，有肉身的大部分的真的给他们的安息的祝福，也有更重要的，这个肉身祝福后面都隐含着那个圣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一个属灵的安息。很可惜，很多的希伯来人他只是看重这个肉身的安息，纪念这个比较在古老的那个安息的意义，他们也是没有否定的，就把它僵化掉了。他没有看到每一次纪念安息的背后有个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下面的第一点哈，很重要什么呢？神应许约书亚一个，哎，我们这个要我们要看到下面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第 F 点，这是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其实希伯来书作者把它做一个突然的总结，是 耶稣基督献了他的功，成就这一属灵的安息。哦，原来神让亚当的我们的始祖明白神的创造之功之后的安息，原来让我们的希伯来的祖先亚伯拉罕包括摩西他们明白神给他应许的安息，包括大卫啊，约书亚继承摩西，继承摩西，然后到大卫，神都给他们纪念那个安息。是对希伯来说，他的安息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肉身的安息，在地上的安息，就像基督徒今天按什么来说，在家庭里面，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享受一些安息，但是那都是暂时的。那我们要享受的是一种永恒的安息，所以所有的这个地上的安息的背后，都指向那个属灵的安息。都预表了弥赛亚的那个救恩，否则你永远没有安息，你守安息日也没有用，对不对？你把那个核心的那个安息给废掉了，或者给轻看了，你外表的这个安息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安息，变成一个表面的安息。所以我们要求助在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歇了他的功，成就这些属灵的安息。请大家这个经文请打出来哈，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很多的经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新约的新教的基督徒不再守礼拜六，而是守也不叫守，我们应该愿意礼拜天来敬拜神，就是这个渊源。为什么？因为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的安息是什么？是礼拜六，是真的，一个礼拜的第七日，是礼拜六，我们不要否定，你不要把常识给错了哈。第二。纪念希伯来人离开埃及走旷野的道路是犹太历的正月初一，这也是犹太人很隆重的日子，也不要否定它，也是礼拜六。他们所以希伯来人守安息日都是礼拜六，这个我们不要否定哈。你不要说哎，安息日就是礼拜天，人家犹太人说你太没有文化了，你常识都没有了，你不能否定安息日是礼拜六。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守礼拜六了？我们要守礼拜天，或者我们都不叫守礼拜天，我们说我们往神的殿去，我们就欢喜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礼拜天做礼拜呢？我知道你看，特别跟安息日会的人哈，探讨圣经里要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哈，有专业的属灵的思维哈，否则的话呢，你就很被动，你跟他们聊，你没有他有水平的。人呢，有时候在某些地方你没有他有专业知识，那我们要承认。那我们来看，请读这个经文哈，来预备起。
人们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价的够派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对，请问匠人所砌的石头是什么？是谁？耶稣基督，很明白对不对？他已经成了什么？被匠人所砌的。所弃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被犹太人怎么样？匠人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那些拥有旧约圣经知识的那些犹太教的领袖，很专业人士，很懂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却把什么那位反角是就耶稣基督给什么弃绝了。所以这个什么弃绝的过程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甚至没降生，他们开始攻击旧约的先知们，先知们预言弥赛亚来临的，谁预言弥赛亚来临就要抓谁，就要把谁搞定。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世上君王臣子一起起来商议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犹太人本身越听耶稣讲道越恨他，越听耶稣讲道越什么，要把耶稣抓起来。最后是犹太人把耶稣抓起来交给了罗马人，一直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就是道。所弃的石头，一到耶稣基督被弃绝，耶稣他用醋蘸了耶稣的口，然后耶稣说成了，耶稣就肉身就死亡了，他被弃绝了。然后耶稣在阴间里面几天啊？不到三天哈，第三日从死里什么复活，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时候开始？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得胜了阴间，
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罪恶。
这就是成了反角的头块石头。谁做成的？耶和华所做的。你们看为什么稀奇，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什么日子？这就是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什么？喂，弟兄姐妹，唱歌挺好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你结婚所定的日子也很好，但是不能跟耶稣这个所定的，不能用这个经文哈。你那个日子不算什么哈，对你来说很伟大，但你不能跟这个日子什么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不是指那个哈，不是你结婚的日子哈，不是你出生的日子哈，也不是你哪一天工资升了1000块钱的日子哈。对你来都是喜欢的，都是高兴的，没问题，我理解你，我一定跟你欢喜快乐，但不是圣经说的这个日子。日子什么日子？七日的头一日，弟兄姐妹，懂了吗？这就是今天新教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渊源是这个。千万不要不非专业的去跟人家讨论这个日子哈，就说安息日的，我们没有废掉安息日的意义，纪念上帝创造之功的那个安息的纪念，我们没有废除它，纪念以色列出埃及那个安息的意义也没有废除它，我们继承了。就像摩西把创造之功的纪念的安息日拓展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救赎的伟大的安息日的意义，把它继承了前面的安息，也拓展了它的安息，也延伸了那个安息，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你我做礼拜，所以你不要跟安息日派去过分的对抗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所纪念的我们都纪念，我们绝对不是反对，不是要跟你对抗，乃是因为你们要再往前走，要拓展你的视野，拓展你的信心的地界，懂了吗？是今天我们的安息日的意义，礼拜天做聚会什么呢？我们既守住了上帝创纪念上帝创六天创造的那个安息，我们守住了，不是靠自己，靠恩典。纪念以色列出埃及那个安息，我们有没有纪念？我们也纪念，当然纪念，因为什么？那都是预表了基督的什么救赎，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他那个永恒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礼拜天来做礼拜呢？礼拜六做礼拜行不行？没有问题，懂了吗？也有教会有时候礼拜六搞一些聚会没有问题，连续搞一个礼拜7天的聚会也没有问题，哪一天都可以，懂了吗？我们基督徒不是拘守日子，所以我有时候不用守这个词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我们不是拘守某一个日子，我们来什么呢？我们是被释放掉了，但是我们在一个礼拜总有一天要敬拜神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焦点要搞清楚。如果一个礼拜里面7天里面你选一天只能弟兄姐妹教会聚在一起敬拜，最好是哪一天？当然礼拜天了。为什么？因为七日头一日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啦。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就说你跟安息日派的人既不要跟他们硬碰硬的去对抗，去你死我活，但也不是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叫什么？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而不是靠你的血气去对抗，更不要用你的无知对抗别人的什么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懂了吗？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装备自己，多一点装备自己。但你不能说犹太人有10个里面有9个无知，我10个里面只有1个无知，没关系吧？ No， 基督徒就是要竭力追求把你的一个无知都要进步，这就是基督徒一生活到老学到老。今天你坐在这里，我们都在学习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不要说犹太人9个错，还有一个是好像不错啊，好像没错也错，都没对，或者安息日派人也很多错，那我们也要什么？要了解他们的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什么？这个明白这是伟大的日子哈，这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罪恶，得胜了阴间，得胜了死亡，得胜了撒旦。就是好，回到我们那个 PPT，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就是，这就是大家这个我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诗篇118篇里面说，耶稣基督歇了他功，成就着一个属灵的安息。在诗篇118篇里面，22节到24节里面，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个经文。虽然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唱那个赞美诗啊，特别是婚礼上啊，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是吧？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什么日子？你结婚的日子，让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才有意义。因为只是说我们结婚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然一定是你每天都神所定的日子。但是你跟这个诗篇一起，你要知道，你不是诗篇118篇里面那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一定要搞清楚哈，那是关乎耶稣基督救恩的日子。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专业一点，真理这个解释确实不能够乱解释，应用你可以多重应用，对，你都可以多重应用，应用在你身上都可以，你神的子民你怎么说都对，怎么安息都可以。但是解经上你要明白，诗篇118篇这里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不是你所在你结婚的日子，一定要记得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得胜了撒旦。好，那我们来感谢主，这就是耶稣基督卸了他的功，成就一个属灵的安息。所以我在大家还记得这个主题吗？这个主题我用了一个什么的一个轮廓，是说好，就是说神给约书亚一个特别的日子，这边有个属灵的安息，对不对？然后然而我们要明白邪论是什么，许多以色列不信啊，这个是我们我忘记这个，这个我们说大的题目哈，大的题目是什么？是神在创世后安息了，证明有一个属灵的安息，说创世以来有一安息存在，这个就是第一节说的，既有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就是回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上半句。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既门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就是有我们查渊源，我们从讲从安息这个主题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快速的过一下，原来是有这个历史的意义的哈，一个程序的。好，我就焦点放在什么？耶稣基督卸了他的功，耶稣基督做成他伟大的救赎，你还记得吗？说主在坟墓中什么安眠，那首歌我很喜欢那个字。然后呢，我马上唱，主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哇，马上来一个激昂的，从那种耶稣就受苦的那个什么明星那个音乐敬拜，对不对？耶稣就被抓可能受苦的音乐，很难过很悲伤，神的儿子被人弃绝，被人鞭打，被吐唾沫在脸上，很悲惨，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完全到一个哀乐来了，那个参加基督徒的安息礼拜的时候，安息来了，那个哀乐来了，然后突然就看什么没有声音了，那两天段主在坟墓中什么安歇了，然后突然音乐来了，七日的头日早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复活之后耶稣升天之后呢，还有40天现门徒显现之后，然后耶稣基督回到天父的右边安歇了，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他的子民祈祷。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了？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强调这个？他为什么强调安歇了呢？耶稣基督为什么安歇了？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安歇，你知道吗？不容易啊！我们的罪搅扰着，世界的引诱，魔鬼撒旦的那个工作，使得基督徒有时候也很难，有时候我们会搅扰我们，所以要告诉我们，对那些正在准备进入福音的人就更多的搅扰，知道吗？撒旦不愿意一个人得救，他会搅扰的更厉害。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要结束的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要出准备结束了，第一个理最后一个理由是以色列民因不信从基督而不得进入安息的失败教训，警戒我们谨守单纯信靠基督之心，从而使我们得着这些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真正的安息，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重点，是首先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我不是吓唬你们，很多人会吓，哇，你们这样小心啊，如果你们不好这样追求，你们会失去安息的，你们失去救恩的，哇，吓死人。我们不是这个目的，对已经得救基督徒不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你是宗教徒，你会被震撼掉的，或者你有一天就不愿意来了，这有两个可能性，你不愿意来了，我再也不来教会听到了，哦，他说我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我就不能得救，不能安息，我再也不去教会了。教会原来那么的厉害的，那感谢主。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哦，我才明白我原来的信仰不是真的，我圣灵的工作来临，借着今天的我的讲道帮助你悔改，真正的进入基督的这个门。没说吗？我常常讲，有一次我们在，我当时还在珠江边上聚会，有一次主日崇拜，珠江边上聚会，聚会完之后，有一个慕道友来找我，一位女士，是一个姊妹带她来的，那确实带到我面前来，我眼睛也一亮一下，也确实长得很漂亮，长得很漂亮，
气质也很高雅。他来找我说牧师，那时候我不是牧师啊，说老师，我怎么了？他说我像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谁啊。他说我是一个朋友，是谁带我来的？哦，很好啊。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很喜欢来到你们教会听听道，基督教挺好的。哎，还让我亚洲人的我有点好感了哈，还说基督教挺好的。那我说你信没有呢？他说我还，我说你信了没有？他说我还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不需要。我开始眼睛有点发黑了，没有那么发光了。怎么不信呢？他说你知道吗，张老师？他说，我家住在爱沙岛，二十年前的，我家住在爱沙岛有别墅的，啊，了解广东就知道，我说爱沙岛有别墅，你就明白什么样的档次哈。然后呢，我家的爱沙岛有别墅，我老公很爱我，我有两个孩子很乖，然后呢，我在星海音乐厅旁边开了一个咖啡吧，不是为了赚钱，是修身养性的。我礼拜一开什么车，我礼拜二开什么车，都是有层次感的。我的孩子也还挺乖的。所以呢，你们需要信耶稣，我不需要信耶稣。哇，我说，哎，真的当时搞得我要流口水的感觉，对不对？哇，你这个真的，都客观条件真的很好哦。我还真的在广州，可能我可能遇到一个最牛的女人在我面前哦。不错，真的令人羡慕的条件。他说我不信，我不需要耶稣。我就说，哎呀，这位女士，我真的很羡慕你，你这条件真的不错，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对女人来说更是幸福无比了，很多都够了，你很多东西真的很好，我真的很羡慕你，你都很好，但今天你来教会了，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有一个不好。啊，你第一次见我知道我有不好吗？我是的。那你说给我听听看，你说的对不对？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哈。他说没事，你说看看嘛。那我说了哈，你要做好准备哈，你什么都好，你有一个不好，你说不要听，你有罪，罪的公价是死，死后要面临上帝的审判，神没有下到用那什么火狐。他说不要跟我讲这个，那女孩就，那女士突然就偷人，就说你别跟我讲这个，就很生气的样子，她很激动。我说这是真的，无论你是谁，确实我会告诉你，如果我今天来到教会我不告诉你这个的话呢，我对不起你，我走了，不听你讲了，我以后再也不来教会了。我说我会为你祷告，如果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那我也没办法祈求上帝的工作。那女士当然到现在为止也再也没找过我，没见过我了哈，就见了最后一面，或许将来还可以再见，或许永别了，对不对？再见叫天国再见，再见再也不见，那就是分成两种，就再见以后的天国再见，再见再也不见，这两个含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说你有所有的好，你在地上所有的好都有了，但是因为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真的来明白主的救恩，你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表面上多么过得多么风光，你的肉身里面有什么？有上帝给你预备的伊甸园，上帝给你预备的迦南美地，上帝让大卫做你们的王，有个以色列的王国，哎，约书亚给你们带到那个美好的迦南地，你只是满足于这些东西，你仍然是可怜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伟大的救赎。那我们今天来看了，其实今天我讲的应用就是什么应用？第一，对基督徒来说的，务必竭力进入那神的安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意思？就是竭弃绝立功之法，而坚守信主之法。一定要坚守那个上帝给的信心，一定的。这些经文只会激励你，他不会绊倒你，他不会让你退后，让你往前走。我说对基督徒来说的哈，对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个基督徒来说，当然如果你还不信主的，这个经文也是激励你什么呢？真的明白信仰的意义，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透过 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他的道。我们等会讲第二个要点，就是要让你悔改，真正的承认自己的罪，明白自己要面对肉身的死亡，不但肉身死亡，你要面对将来永火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这就是人类没有基督，你只能面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结果，很悲惨。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务必接受进入神的安息，务必竭力进入。什么意思？这里又是人意理解就变成，哎，我要努力，哎，我要什么？得救的时候是白白的恩典，那我得救之后怎么要想办法去努力？是的，你要尽本分，应该怎么尽本分？什么呢？就是你要一定要注意坚守你的信主之法，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确定你的信仰根基，好好的相信主在你身上做的，每一天都认识主。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生命在你里面长大，吞灭你里面那个必死的永不那些必朽坏的生命，知道吗？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生命吞灭里面的旧的生命的弟兄姐妹，一定不是靠你的除旧迎新，你除旧不了的。一定要先迎新才能除旧的弟兄姐妹，每次让基督的话语进入你的更新你的心意，对耶稣的信心更加的明白你所信的是谁，每一天要思考的。早晨一睁眼就要想到我所信的是谁，我今天靠什么来在地上生活，我等会起床了靠什么起床，我靠什么去见到我的家庭，我靠什么去工作，我靠什么去牧养教会，我靠什么去到教会里边呢？好好的思想你所信的是谁。主耶稣基督太完美，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被主拣选的儿女了。你还要明白你每天都需要去仰望耶稣，每一天就想想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焦点不是放在一半神身上一半人身上，98%的神的身上，2%的人的身上，去想办法去立功赎罪，你赎罪不了的弟兄姐妹。靠自己，靠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事工为导向呢，方向也是不对的。靠慈善是吧，靠基督化教育都不靠谱的，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恩。教育不能改变人的，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教育，那种教训，基督化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也是真的是有基督在里面，是基督为核心的。所以没有这个，我们就说没有根本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相信神的道在人心里的工作。这就是什么？我把这个经文简单化了哈。经文怎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看到没有？这里的注意，这个经文稍微甚至魂与灵这个经文稍微有点小偏差哈。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点小误解，魂与灵这个概念是没有的哈。这个没有，应该说这个魂与这个魂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单独的一个词的，它就是你的灵魂，只不过你的灵魂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也能够什么，你的有思想啊，你的意志啊，你的情感啊，都可以把它上帝都能够知道，就鉴察人的肺腑心肠，知道你的心怀意念的神就好了。甚至魂与灵这个概念要很多人误解成说好像又是把什么灵跟魂能够分开，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的，没办法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人只有肉体跟灵魂啊，有肉体跟灵魂，所以不要把这个魂这个里面搞得太复杂。现在很多的哲学家甚至圣经里面一些神学的一些派别里面太注重理性，偏理性主义的那个教会呢，也会在魂里面做出很多文章，这个没有必要。在他有时候不承认魂的人，他也会在魂里面做文章，对，搞出很多理性的东西出来，跟圣经的信仰开始冲突，开始去导致对圣经的真理的理解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偏差，就是理性主义的倾向。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我不是说我今天没有这个把这个经文呢，其实你要严格解经来说，我会把这个你再去查，你用你的那个唯独圣经去查魂与灵那个原文，你再去查一查。我今天不在这里做详细的跟你们去讲解，你们自己去看魂与灵那个魂的概念是有点点中文翻译上的一些误解，你自己再去看。好，所以我明白，真的，我只是讲这个，我因为我要讲这个配置，我的主日讲道里面什么呢？就是相信神的道在人心里的工作。所以什么？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不是靠我的道德说教来改变你们，也不是靠 一套方法和技巧来改变人，都不可能的。靠什么？靠着神的道在人里面的工作，圣灵借着他的道。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才会打。打说是你的思想意志很精干，你的什么？你的思怀意念，你的什么？骨节与骨髓，那就心中逐一根思念都能刺入，都能辨明，都能跑开。什么意思？你要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在其实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什么？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什么？不是这个世上的那些兵器哈，是什么？是那些什么？属灵的那些什么，能够把人的心思跟意念都能剖开，就什么呢？能够鉴察人非凡，把人的心意都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的那个兵器，就是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兵器。神的道是改变我们内心的一个绝对真实的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这就为什么弟兄姐妹一定要读经，一定要对神的话语要有什么昼夜思想的原因，就是而且呢当然还不够，还要按正义分解，还要昼夜思想，还要专业的去学习，专业学习还要不要太相信专业，在专业基础上还要怀疑一下专业，有些人的专业可能有问题，常规这个都是连每年的我们的著名的牧师长老们签署的文件一定没有错，不能这样说。但他有小错，也不是否定那个历史的地位和价值，不是否定那神的仆人的历史的地位，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不用圣经分辨的照搬，这个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就告诉我们神的真理。所以一定要什么，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去在神的话语上去下功夫，相信。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语不够有信心，就要加上一些理学、心理学，加上一些什么世上的一些道理跟圣经来融合在一起，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说经营教会的唯一的材料是什么？它的原料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是道。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一定要对神的话语一定要有信心。你说我讲了他不听，不听不能怪你，是因为神还没有带领他到里面的时候，或者神的灵没有开他的心，那也没办法，继续等候，为他祷告，继续坚持去传讲神的道。包括在教会里边，我们有太多时候圣经的很多的原则跟一些基督徒讲他也不接受，甚至抵挡你，又怎么办呢？也没关系，明白吗？就像我自己在办阿米连主义的那个历程里面，那个弟兄很礼貌很热情的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吃饭的原因什么？他有个目标的，那天要跟我先改个东西一样，结果那天一下子我把他批了四个小时，他请我吃顿饭我批他四个小时，他第一次跟我讲改个东西，我说这个不行的，这个我不接受的，你这个不合圣经的。所以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回到改个东西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他是对的，我是错的。那后来感谢主，后来这个弟兄虽然不在国内了，去了纽约之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的让人告诉他，找到告诉他说，我向他道歉，几年前我在你家反驳你的那些观点，我表示道歉，其实那时候是我无知。后来我回到了改个东西，所以这个弟兄就非常高兴，只要你回到改革中信仰了，你怎么批我，但是把我踢两脚我都高兴，这弟兄啊，你当然怎么误解我，怎么就不愿意跟我来往了，我都明白，我都理解你，我不会计较，目标就是你能够回到正确信仰里面了，这才是弟兄深沉的爱。所以我后来说无论他到哪里了，我都想办法要找到他，告诉他你四年前跟我讲的，在你家你请我吃饭被我反驳你四个多小时，那个你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不后悔的，神会纪念你的，你知道吗？所以不要怕坚持圣经的原则，任何一个圣经的原则你坚持会被人反对，被人攻击，甚至被人拒绝，仍然感谢主，或许他明白他会感恩的，他不能明白只有神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尽我们的什么本分。所以相信神的道在人心里的工作。那弟兄姐妹说，是，我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本，也知道相信神的道在人心里的工作。所以如果一个人连神的道他都不听的话，坦白讲哈，我们就要停下来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行意过分的，我们承认，我想办法要说服 Ken 哈，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想办法说服他，但是其实呢有时候我要小心，会造成我们之间确实有些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有点骄傲，有点自意，或者有点什么超越，走在上帝的前面，你想上帝的灵都还没有办法明白，你一定要逼他明白，确实没有用，要么他虚假的 接受也没这么意思，原来夹着尾巴做人的，他的良心自由被限制了。第二可能性什么呢？要么就产生了不必要的一些麻烦。所以这就是说，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应该结束。所以我们不要行医过分，但有时候我们往往犯这个错误。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还是要确定对福音的信靠，对神话语的信靠。如果神的福音不能改变人，神的道不能改变人，你一定不能改变人，懂了吗？守住你的位置，你是个无用的仆人，尽你当尽的什么本分，也不会因为人拒绝你所传的道，你就去计较别人，自己受伤了要想办法去伤害对方，这证明你不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爱，要注意。这就是好，最后一个结束，我们就结束了。最后一点要很，这个经文怎么说？并且被盗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人的，显人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这里边什么意义？相信主耶稣基督明察万物，并调度万有为他的子民服役，这个你一定要相信。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绝对主权的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统管万有，他调度万有，但他也借着他的道，借着圣经真理，在他每一个没要拣选的那个儿女里面，先有福音的工作，有悔改的工作，有圣灵的重生，带入神的道在你里面，帮助你认罪悔改，帮助你信靠福音，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神的灵帮他们，就引导他明白每个圣经的真理，不断的寻求一生明白神道的真理，越来越多的圣经真理去领受之后，你说哎呀那还是不行啊，这家伙还是不听我的话怎么办呢？祷告，充满了信心的祷告，充满了盼望祷告，神会调度万有为他的儿女服役的，你一定放心。所以昨天我跟我孩子讲，就算他被赶出教会了，如果真的神的儿女，他一定会悔改的，不要怕。他说那不是他就从此不信主了吗？不可能的，真信主的主不会放过他的。但是他从此不再去教会了，就证明是被神淘汰的不信的假信的人，都有神的工作。你不要认为只有你才有神的家，少你就不行吗？不是的，那也不，那既然少我也可以，那我不做什么不是也可以吗？也不行，上主托付给你，你就做，你就尽你的本分就好了。结果可能好，可能不好，对方可能爱你，可能恨你，或者是无所谓，都没关系。关键是你做了善良，你做了什么工作，什么你要相信，基督的主权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我所交付他的，也就是他交托给我的，我尽我的本分，让我守住神的道，我信了福音，我守住神的道，我在不断的装备神的道，我礼拜天在讲神的道，我们这边一起领受神的道，多一点的领受，再领受，以前领受错了就领受正确的，我们以前有偏差我们就回到归正，我们以前的软弱我们就刚强，我们哪一个圣经原则以前是不对的，那我们赶快就归正，懂了吗？我现在虽然知道原则，但我还在犯那个罪，那就求主帮助我们悔改。你说哎，如果你那个人被赶出教会了，或者我自己现在悔改了，如果神又不没有帮助我怎么办呢？导致我家里还是没吃没喝的怎么办呢？啊，我在公司做会计的，我要一直做假账，我昨天开始正式跟公司提出我绝不做假账，那公司把我开除了，把我开除了怎么办呢？那我不是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吗？喂，我都38岁了，我的父母跟我介绍一个不信主的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我跟他谈恋爱不行吗？我带他信主不行吗？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恋爱结婚，然后慢慢的带他信主不行吗？那不行，那你要分开。哇，分开怎么办？我38岁了，我再也找不到老公了怎么办？这辈子就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以前一个姊妹的父母到广州来找我，对不对？说他女儿，说老牧师也教导了我们，老师教导我们不能跟不信的人恋爱结婚。谁啊？我找你们牧师去，带着女儿到我家。你是张老师啊？就是你张老师。我怎么了？你这告诉我女儿不可以找不信的人结婚恋爱，对不对？是的，是真的，圣经这样说，不是我说，上帝说的，我就告诉他而已，圣经这样话。那我这辈子我女儿娶不到老公，找你算账。真的找我算账，我说我算不了账嘛，你找我怎么办啊？你都没办法，我哪有办法是吧？你做父母的现在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 那神会负责任的。为什么呢？你要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明察万物，并调度万有为他的子民来服役的。你放心，神叫万事都分来请。其实那个其实我们看希伯来1章14节，我们查考过的经文里边，复习一下前面那个经文，1章14节怎么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分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看到没有？有天使帮助他，你怕什么？实在不行，天使跟你一个女朋友啊。哇哇，果真不假说，弟兄说，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个天使般的姊妹来了。你就明白，你这20年没有白等。懂了吗？所以有个弟兄也是的，到40岁才结婚了。神为什么40岁才结婚呢？神不是让我等着你的吗？哇，好有，不是土味情话哦，还有异味的情话，你知道吗？原来神让我那么多年冲突抱怨，觉得自己怎么搞得到了38岁39岁还没有见到我的那个未来的结婚的对象，终于神让我这个时候40岁娶了你，这个等待就有价值了。但人在当中很辛苦，不容易，不容易。但你要相信什么呢？我们来看，来读28节我们就结束哈。来，预备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让他是一美照的人。
赶快回到 PPT。好，哦，我们上没概念，就是你要相信，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福音的大能在你里面，好好的持守你的信仰，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好好在主里边追求神的道，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扎根。不但福音的大难里面工作，而且信主之后不但要得生命，而且得到什么？更丰盛。怎么更丰盛？就在神的话语上去造就，去相信，去领受，去遵行，去活出上帝的话语来。结果怎么样？神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可能在世上有苦难，但你在你主里面有平安，至少为了将来的永恒做好准备。你也可能一个人在肉身的几十年可能没有好下场，是真的。我们必须否，不是讲成功神学，不是在主里边的神的仆人一定肉身有好下场的，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说真的，你做好准备，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懂了吗？但是那个是为你积存美好的基业，就是永生在神的国度。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弟兄姐妹说，哎呀，你把孩子放到基督化教育里边来。是的，20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说，开始基督化教育要面对什么问题？面对可能就被关闭了。那我的孩子到时候都到初中了，都到高中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就回到公立学校又不可能了？那到时候你在中国这个危险的时候，可能我是的，我还有可能被抓坐牢呢，那怎么办呢？我们一样，所以你张老师，那你要给我们保证，你一定要办到底。我能保证办到底吗？基督不来，我也办不到底。可能基督一来，什么都没有了，都到底了。那这个我怎么给你保证？我没有保证，因为我是人，我不是神，对不对？但我们只能凭信心，什么靠着主怎么样，去跟着神走，懂了吗？关键我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到结果可能是更悲惨，结果可能是还可以能接受，但我们不讲成功神学。果真不假，神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到最坏的情况，或许就被停掉了，对不对？或许被停掉了。你看，大整整18年的时间，整整18年时间，其中已经波折了几次。这是我们，所以有时候就你们说，哎呀，老师这怎么办？怎么？我说这个，我们十几年前不就预见到这件事情了吗？主不就让我们知道了会有这种情况吗？那神不就继续的要怜悯我们，继续给我们开出路吗？神叫万事都分需要，叫爱神的在什么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你是吗？如果你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你有福了，享受安息吧，好好的享受安息。你今天享受的不够安息，对不对？继续享受安息。怎么去享受安息？继续信靠主的福音的大能，好好的来信靠耶稣基督，领受他的道，相信神的道，然后呢怎么样呢？相信主在调度万有为你服役，神会看顾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失足犯罪之后，这个世界总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像该隐一样的，也是努力的凭着自己的能力献祭，他也把他里边他认为 他的那些美好的那些动物的肉献给神。而亚伯也献给他按照凭着信心所献的祭给神，但是神却悦纳亚伯的献祭，不悦纳该隐的献祭。该隐就开始不断的生出劳苦愁烦的痛苦、怨恨、怒气、凶杀。这就看到了人类就从该隐跟亚伯两个祖先开始分别信跟不信，是神的子民不是神的子民，就开始一方开始享受安息，另一方开始你争我斗，靠自己去争取所谓的利益，甚至输血气的都是先逼迫的属灵的，他把亚伯给杀了。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就开始不断的两极分化，你总是在当中来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你的作为永不改变。感谢你，你却一直保守着你的应许。你虽然拣选希伯来人作为你的选民，透过他们把杀你你这完整的救赎的计划把它保存下来，把它启示出来，就是把从希伯来人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大部分的希伯来人是抵挡拒绝福音的人，是弃绝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信的人，是要走向灭亡的人，他们无法承受上帝给他们的安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小批神的子民，他们却是跟从神的人，被上帝所恩膏的儿女，他们是因着信来跟随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救恩，他们是凭着信心来一生的来侍奉主，来靠着福音的大能在神的道上不断的成长，也相信神保守一切，无论结果从神得福还是从神受祸，都相信神掌管一切，神你的主权的带领永远不会出差错，你叫万事复现效力，我就爱神的益处，就是爱你旨意被召的人。谢谢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你这个面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鼓励和支持，也当成畏惧侍奉耶和华，当成战兢而快乐，好让我们在主里边更好的恩上加力上加力。我们也围着我们当中的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说是基督徒但是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去特别恩待他们，就开他们的心窍，那明白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要面对的悲惨的情况，能够借着福音的大能改变他们的心意，能够再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赞美你，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人就因此看到了上帝的弃绝，客观上一定是有，但我们是愿意人都能够悔改得救，说我们愿意主你的旨意来成就，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然因着缘故也不要让我们害怕传讲福音的大真理，让我们不谬讲圣经，也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也不是用诡诈去诱惑人的心，也不是用所谓的恐吓去威吓别人来信主，我们乃是传讲你的全备的圣经真理，然后把结果交托在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你是调度万有，无论是接受你福音的，亲近你的儿女，或者反对你福音的，甚至逼迫你儿女的，甚至要来残杀基督徒的，甚至因此跟我们再也不见的，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需要去忠诚于上帝的道，在神的话语上去装备我们自己，然后相信神你是有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你不但对你儿女们有完全的看顾和保守，你对这个世界上拒绝你的人也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你的馨香之气在活的人身上叫他活，在死的人身上叫他死，就在活的人身上显出你的慈爱的荣耀，在叫他死的人身上显出你公义的荣耀，我们都感谢你。所以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败坏，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明白主你的心意，然后就跟从你的心意过我们在地上的光阴。谢谢你 帮助我们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信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